使命之神、使命之文是我们教会2019年和2020年的全年总题。如果我只是可以用一段圣经来代表这个主题，我的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今天这段圣经。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至十二节，讲到的题目是主差七十收他庄稼。今天这段圣经是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如果你回去看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马可、马大和约翰都是没有记载，唯独路加是记载了这段圣经。我想跟大家先逐节逐节的去看，然后最后我想跟你回去一起去做一个总结和应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么讲，这些事以后主另外指示七十二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这里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说主差了七十二个人。如果你看回你本圣经，有些古卷是讲七十个。你问圣经学者，圣经学者说主耶稣基督大概是差了七十几个人，跟着四舍五入路加将它变为七十。路加对这个七十的这个数字仿佛是情有独钟，因为我们到最后告诉你七十代表了什么。这七十个人是主耶稣基督另外差遣的，因为之前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已经差派了他十二个门徒出去做先锋，去宣讲上帝的国。可能因为这十二个门徒出了去，回来有口碑、有市场、有需要，于是耶稣当机立断的再差派六倍的工人出去乘胜追击，再开多六个分店。不过他们要销售的是一个不容易销售的东西，是一个悔改才可以得救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如果你回去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基督自己开始传这个福音，他就走遍约旦河的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耶稣传的是一个悔改的福音，不是一个普普通通上帝爱你的福音，而是你必须要悔改才可以得救的福音。综合来讲，上帝给我们的天国使命的总纲是悔改罪可以得赦，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悔的将要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不是只是正面的，亦都有个负面的，因为凡不悔改的人将得到上帝严重的审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罪人和基督福音相遇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何等沉重的时刻，是一个生死之间的抉择。难怪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两个这样差去。耶稣为什么要将他们两个两个这样差去？不是因为两个两个可以彼此照顾，可以有照应，而是因为你需要有两个人才可以落一个审判的见证。如果你回去旧约圣经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你要凭两个见证人，最少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口供，才可以将一个人定罪处死。所以这个讲的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决定，需要两个人出去，因为当那个城镇、当那个家人去拒绝福音的时候，要有两个人签死亡纸，告诉他上帝的愤怒会在这个人的身上，是一个非常之沉重的见证。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这么讲，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如果你看回个英文，英文是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我们很熟这段圣经，如果你想去上网 Googl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你通常会找到一些非常之丰收的图画，哇好靓啊，果子好靓，麦穗好靓好靓。就是因为这样的图画，有时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们以为当主耶稣基督说庄稼很多的时候，代表了想要信耶稣的人很多，不过传福音的人很少，是不是？我们有时听人的人讲话去到某一个地方，哇原来个个人都是等着你来传，但是没有人传啊。 於是我哋話莊稼好多，但係全嘅人做工嘅人好少。但係當你仔細去留心主耶穌基督嘅教導，你會發現莊稼多同收成好唔好完全係冇關係嘅。咩叫收莊稼？收莊稼唔係話哇好多人想信主，於是你去傳福音。收莊稼係話每個人都需要聽到上帝天國臨近，必須要悔改嘅信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约翰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约翰说，我用水为你们施洗，但背后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的，他来要用圣灵帮你们施洗。跟着他讲了一句说话，约翰说关于耶稣，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你睇唔睇到啊？当你收割咗之后，你仲要去将麦子同埋糠秕分开。咩叫收割？收割唔系淨係收嗰啲麦子，冇人淨係收割麦子，而系你将福音传开。於是你睇到个庄稼被收取，跟住你见到有麦子，跟住你见到有糠秕。有几多麦子，有几多糠秕，根本就唔重要。重要嘅系你出去传扬上帝嘅福音，出去嚟挑战每一个罪人喺上帝面前要交账。有冇人信主，有几多人信主，同我哋完全嘅无关。嗰啲系喺上帝嘅掌管之下。耶稣要我哋出去嘅系忠心传扬上帝嘅福音。耶稣讲紧嘅庄稼和场，唔系讲紧有啲地方有好多饥渴慕义嘅人等紧我哋。耶稣讲紧嘅庄稼和场系凡有人嘅地方，凡有人嘅地方，无论佢哋想唔想听呢个福音，都系上帝嘅和场，上帝嘅庄稼。耶稣继续喺第十章第三节咁讲，佢话你们出去吧，你们去吧，看 ，behold， 我差你们出去如羔羊进入狼群。宣扬天国的工作不单止是艰巨，不单止是浩大，更是满布了危险。耶稣用羊与狼的比喻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耶稣今天派我们出去传的福音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那当然是很安全啦。如果你只是在街道不断唱这只歌的时候，没事的，没人会对你有任何的敌意。但是当你要传的是圣经里面的福音，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你要传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福音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大棚人会围住你欢迎你，叫你坐低再跟他们讲圣经。面对着这班凶狠的狼群，接下来的一节圣经会怎么写呢？如果我写下面那一节圣经，我会告诉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回家吧，不好了，耶稣都告诉你，你出去传福音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既然是这么危险，不如不要传了，不如回家吧。但耶稣接下来的教导和我们想的方法是刚刚的相反。耶稣说，你不要带前郎，不要带行郎，不要带孩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什么叫不要带前郎，不要带行郎，不要带孩子？为什么耶稣这样说？有人说耶稣这样说，有人说告诉你，上帝会照顾你，上帝会为你安排，当然是啦。但你看埋最后那句，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耶稣的重点这里是告诉我们，你要快快的行动，你不可以延迟，不要带这么多行李。他说在路上不要向人问安。对于敬虔的犹太人来讲，最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以礼相待，殷勤的款待客人。但他竟然耶稣跟他们讲，你在路上撞到熟人，撞到其他的人，亲朋戚友问安都不好。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因为赶时间，因为病人需要立即的救亡，因为我们做的工作是生死之间，急不容缓，不可以再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去看看你周围的人，一些未信主的人，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朋友，包括在街上走的所有人，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有一种 焦急喺里面，你想快快快，定係唉冇所谓啦，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时间㗎嘛，係咪？我都有我的时间㗎。咁唔需要急嘅，你错啦，你睇下耶稣几急。耶稣话我哋要快，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上帝即刻嘅拯救。在圣经里面，一个不信主的非基督徒好像一个醉酒的狂徒，这个醉酒的狂徒揸着架很漂亮的跑车飞驰在那个高速公路里面，但是他不知道在他的公路的尽头里面有个死亡的悬崖，就好像一班人他搭上了最后的列车，他很开心，他入到罪入到闸上了车，没有想过那个是死亡的列车，是地狱的快线。於是在车里面他仍然是兴高采烈在度庆祝开 party， 他不知道他们很快就会进入永远的死亡上帝愤怒的当中。所以我们福音的使命是一个紧急的灭火行动，我们要告诉众人知，告诉他们知，你要快点扭太，因为你现在行错了路，我们要告诉他们知，你要即刻跳车，因为你坐紧的是地狱的快线。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这么讲，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将归还你们。你看到这两节，你可能跟我讲，林牧师看到这两节我心里面比较放心，原来耶稣都不是很激的啫。耶稣传的福音很简单，叫做愿这家平安。我成日探访都是这么讲的，是吧？去到那里同你喂，愿上帝赐平安给你一家人，愿你这家平安。你骤眼看来呢，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呢是真的好像很温和。但如果你明白这两节圣经的背景，如果你明白里面的含义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的是一个非常之非常之激进的福音。这里讲到愿这一家平安，当然他写的是希列文，但是你知道他背后其实是旧约出来的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里面，平安是 shalom。 犹太的拉比会告诉我们 shalom 是上帝其中一个名字，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耶和华沙龙，是吧？耶和华平安，耶和华 shalom。Shalom 是上帝的名字， Shalom 是上帝的化身， Shalom 就是上帝他自己。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Shalom 不是一个身体上的平安，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Shalom 不是精神上的舒畅，对于 Shalom 来讲最重要， Shalom 的中心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谐，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平安。你问人与上帝之间怎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 shalom， 真正的平安？答案就是当人遇上 shalom 的上帝，当人遇上平安的上帝，人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俯伏在地上敬拜他，完全的顺服这个耶和华沙龙，耶和华 shalom。所以你諗返去呢个场景，你諗下耶稣派住两个人出去，呢两个人如果你可以想象搬住一个上帝叫做 shalom， 呢两个人搬住 shalom 去到每一家每一户逐家逐户咁敲门， shalom 嚟咗， shalom 嚟咗。你可唔可以幻想喺个图画里面其实有三个人，一个是耶和华沙龙，耶和华 shalom， 另外一个是佢两个近班，三个人一起逐家逐户去。如果你熟你的旧约圣经，你开始知道我在想哪个故事。在旧约圣经里面真的有一个故事，是有两个使者带着驮着一个耶和华沙龙四围去的。那个故事是创世纪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这里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去显现。那日天正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他举目观看， behold， 看啊，有三个人，哪三个人啊？耶和华沙龙，再加住他两个使者，有三个人站在他的附近。亚伯拉罕一看见就点啊？从帐篷里面跑出去迎战，俯伏在地。你睇唔睇到啊？ 亞伯拉罕俯伏在地，當你見到耶和華沙龍的時候，你只可以有個反應，你俯伏在地，因為亞伯拉罕俯伏在地，所以亞伯拉罕得到了平安。這裡說若有人當得平安的人，若有當得平安的人，說真的翻譯真的不是很好的，如果你看英文是 son of peace， a son of peace， 就這樣出來應該是平安之子，但不知道為什麼中文翻了當得平安的人，這個世界沒有人當得平安的，這個世界每一個人只有當得審判的，沒有一個人是 deserve 上帝的 peace。呢度话若有人当得平安，更好嘅翻译系若有人在平安面前俯伏，若有人在耶和华沙龙面前俯伏，咁耶和华沙龙嘅 shalom 就会临到呢一家。如果唔系，上帝嘅平安将会归还俾佢。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喺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咧，其实上帝耶和华沙龙除咗去探亚伯拉罕之后咧之外咧。仲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去咗邊度啊？下一個地方，下一個目的地唔係天家，唔係翻屋企，而係所多瑪。所多瑪個故事裏面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係去探亞伯拉罕，於是平安去到亞伯拉罕，因為亞伯拉罕向平安俯伏。但後面嗰個故事，第創世記第十八章第十六節，三人從那裏起程，面向所多瑪。所多瑪有冇向耶和華沙龍俯伏啊？冇啊！所多瑪拒絕咗耶和華沙龍，所多瑪冇悔改，冇與上帝和好，結果所多瑪一得唔到平安，二上帝送佢哋一份厚禮，叫做硫磺烈火。所以當我哋明白呢樣嘢，你開始睇到呢兩節背後講咗一個審判嘅故事，冇錯，係一個福音的故事，但是亦都有一个审判的故事在后面。正正我们之前所讲的悔改罪可以得赦免，然而不悔改的必受上帝的审判。耶稣继续跟他差遣的使者讲，他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耶稣话：当你我派你出去宣教，在你的宣教旅程里面，你去到某一家人那里又住又食，其实不用觉得不客气，不好意思的。他说因为我派你出差，是我通过这一家人去供应你的饮食，你的住屋，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你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不需要住了一轮想搬第二个家。不过他再加多一句，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他们给什么你吃你都吃了。有些圣经学者说，他估耶稣是差遣着这七十个使徒，可能去到一些外邦人的村庄，于是外邦人可能给他们一些礼仪上不洁的食物，好像凤爪那样。他说如果你人家给你吃凤爪你都吃啦，这样。但我想更好的一个解释是，耶稣说如果人家给你咸鱼青菜，给你清茶淡饭，你一样照吃。因为上帝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上帝差遣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去游乐，不是去享受。上帝要你和我在我们短短的人生里面履行一个极其艰巨的天国使命。我们要专注在这个使命之上。耶稣应许给基督徒的财宝不是今生，而是来世，不是地上，而是天上。第十章第九节讲到使徒的 job description， 他们究竟出到去要做些什么。我差遣你们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我有人听到这句说话即刻跟我讲，死了林牧师，原来宣讲神国降临呢是要先读医科的。那我不够分入不到医科怎么算呢？我想跟你讲呢，不用紧张的，其实医治病人呢不是那么重要的。啊，你说不重要，这里讲得很重要，他医治病人就等于上帝国降临。究竟医治病人和上帝的国降临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過去兩年裏面有經常聽我啲講道，或者有嚟過周崇拜，你應該係好熟悉我對醫治病人、醫治神跡嘅一啲解釋。如果你未聽過嘅時候，你可以留心去聽下。我話如果耶穌今日喺香港開一間醫務所，我哋知道佢乜嘢都可以醫，乜嘢病佢全部都可以醫。但係我會話俾你知，如果耶穌嚟香港開醫務所，佢開嘅係專科嘅診所，唔係因為專科可以賺多啲錢，而係耶穌真係嚟呢個世界係專醫三樣嘢嘅啫。聖經話俾我哋知，喺福音書裏面，當你睇曬耶穌所有嘅神跡，我哋知道，我哋相信耶穌有能力醫治所有嘅嘢，由頭到腳所有都醫好曬。但係聖經學者話俾我哋知，你仔細留心喺福音書裏面所記載過耶穌嘅醫治神跡，嚟嚟去去都係三種嘅啫。第一種係身體上嘅殘缺，瞎眼、耳聾、瘸腿、枯乾手；第二種係一啲奇難雜症，麻风病、血瘤病；第三种就得意啦，耶稣专意最中意医死人或者就快死嘅人。圣经就话俾我哋知，当你睇到呢三类嘅病态嘅时候，你又可以将佢再综合，再将佢简化，变咗做两类。原来耶稣嘅诊所专医两种人，第一种系需要与神和好嘅人。因为所有嘅残缺最大嘅问题系不能嚟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耶稣专医与需要与上帝和好嘅人，耶稣专医必死需要复活嘅人。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佢有一个使命，或者有两个使命，佢要为我哋胜过罪，佢要为我哋胜过死亡，而最终他胜过的方法是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出空坟墓。当你这样去明白耶稣的医治神迹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指向十字架，所有医治的神迹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空坟墓。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上帝的国是什么的时候，你千祈不要说上帝的国就是好靓的，我哋为边个祈祷边个个病就会好啊。如果你咁样回答，你根本唔认识你本圣经。圣经话俾我哋知，如果人问你上帝嘅国系关于乜嘢，个答案绝对唔系医治病人，而系基督嘅十架。今日我哋深信上帝嘅国已经临到呢个世界，我哋深信上帝嘅国已经临到公理堂，唔系因为公理堂有医治嘅神迹。虽然我哋公理堂都有好多医生，但我哋教牧同工系唔识医人嘅，但我哋点知上帝嘅国已经临到我哋嘅当中，系因为每一个主日、每一次嘅敬拜，我哋有道可讲，我哋可以传讲，可以高举耶稣嘅十字架。所以我哋嘅中心唔系咩神迹喺上面，系主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嘅缘故，因为基督嘅救赎。今日上帝的国已经临到我们的当中。再三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要到大街上去说，我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的脚上，也当着你擦去。这个是一个最悲伤的结局，一个最沉重的道别。当这个城市拒绝了不愿接待上帝的使者的时候，你要将你脚上的尘土去擦走，即是告诉他们知，向这个城市当众的宣告，你与上帝的福音无份，你与上帝的福音无份。接下来就告诉他们，上帝的审判将临到你这一家人，你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何等沉重的道别。第十一节继续，但是你们该知道，当你拒绝了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当使者擦脚而走的时候，但是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已经临近了，或者已经临到你们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有个误解，有个误会，我们以为天国降临，临到人间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信主。但你看回圣经，其实不是的。 正经话俾我哋知，当上帝嘅国临近或者临到人间嘅时候，人有两个可能嘅回应同埋结局。第一个可能嘅回应就系回转得拯救，呢个系天国降临嘅记号，系嘛？但有另外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嘅回应，可能嘅结局就系拒绝受审判。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些人拒绝了这个福音，在这个情况之下，罪人没有回转，在这个情况之下，庄稼仍然是收了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庄稼收，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他们拒绝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庄稼已经被收割，只不过都是堪比天国已经来临到这个城镇里面。可能有人会说，哎，上帝衰了，上帝没有成功，上帝没有成功令我信他，我赢了。我告诉你，罪人没得赢，我们不单止没有赢，我们完全的失败，我们没有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得到上帝他独生儿子的救恩。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失败。耶稣说，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多玛所受的是硫磺烈火的消灭，而拒绝上帝福音的人将要受的是永恒地狱里面烧不尽的火。我们看完十二节的主差七十收他庄稼，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我想用三点去帮大家去总结和应用。第一点，神国临近，基督十架回转得胜，这个是整段圣经指向的方向。虽然耶稣未上十字架，但是整段圣经通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医治的神迹，已经是指向将来的救恩。上帝的国临近，临到我们的当中，只要我们回转走向十架的话，我们必得胜。相反，当我们不回转不接受十架的时候，我们必受上帝的审判。这个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福音，这个是罪人唯一可以得到的拯救。最近有很多人问我，他说香港现在这样动荡不安，青年人同政府僵持不下，牧师你有什么出路啊？你估我们有什么出路？那我当然说没有。但信不信由你，几个礼拜之前我睇到一则，我偶然睇到一则新闻。喺我睇到呢一则新闻嘅嗰一刻，我心里面我即刻同自己讲，我话有救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出路。你知唔知咩新闻咁巴闭呢？系令到香港都会有出路呢？嗰则新闻呢就咁写嘅。佢话行星嘅警告，撞击地球嘅机会率系 100%。佢话有个行星嚟緊撞地球，而且最后撞击地球的机会率是100%一定撞的。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有出路了。如果这个新闻是真实的，我即刻将这个新闻发布去全香港，是吗？无论你是学生政府都停晒手啦，是吗？我们就死了，有没有好争呢？有没有好吵呢？于是我即刻看这个新闻，我说是不是下一个月呢？是不是之后两三个月这个行星就会撞地球呢？拖拖时间都好嘛。点知睇完嗰篇新闻，佢话喺未来几百年之内喎。喺未来几百年之内一定有个行星撞地球。切，几百年之内真係呃钱。嗱，读完之后我实在係有啲失望，但係我心諗，其实呢个咁样嘅消息真係一个好嘅福音嘅比喻。有没有想过我们每日营营役役忙碌香港的生活，甚至我们在这里计划未来，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 trip 我们想要去，很多的食物我们想去吃，我们要享受人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向天上面看，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平面，我们只想到这一世人怎样去享受，怎样去安排，怎样可以终老，怎样可以舒服，怎样可以不痛，怎样可以不怕。但我们有没有向上面看？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跟他讲你前面是不是想舒服一点，耶稣可以帮你。 你要指向的是上面，有没有看上面啊？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流星已经是来紧我们的世界？我们要将我们的视野立体化，我们看到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危险，是上帝的愤怒。不像这个流星的警告，在这个流星的警告里面真的打到地球，我们都应该是瓜到衬的。但是上帝的审判人人都有份，个流星未必撞到地球，但是你死嗰一刻你一定撞到上帝的流星，你一定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他的审判，圣洁的上帝，罪恶的人。你的救恩在哪里？你的得救在哪里？如果你当中还有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我求你真是去审查你自己，当你死去的一刻，当你面对上帝圣洁上帝的时候，你凭什么进入他的天国？这个第一点，神国的临近。第二点，全地属主，全民皆兵，全人投入。我想带你回去第十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主另外指定70个人差遣他们去各城各地。这里说主耶稣基督另外差遣七赛，是因为他之前已经差遣了12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12很明显是代表了以色列12个支派。耶稣差派12个门徒向犹太人传福音。于是去到第十章的时候，当耶稣差派70个的时候，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70个这个数字带我们回去创世纪的第十章。原来你回去第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发现在挪亚洪水之后有70个邦国。所以70代表了全地，代表了整个世界，整个地球。70象征了概括全球的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有几大？大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上帝的庄稼，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有人存在的地方都是我们必须要收庄稼的地方。这个使命是这么伟大，因为全地属主，全个世界都是属于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很有意思，这个地图是可口可乐2009年的地图。当时可口可乐有个梦想，或者而家可口可乐仍然有一个征服世界的梦想。佢要喺地上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可乐，可口可乐可以卖嘅。十年前2009年有五个国家仲未可以卖可口可乐，有北韩啦，有缅甸啦，伊朗啦，苏丹同古巴。嗱，十年之后今日我估呢，起码五个里面可能有三个已经有可口可乐嘅。可口可乐有一个征服世界的梦想，帮我告诉你，耶稣的天国梦比可口可乐更加劲，更加大，更加艰巨。因为可口可乐只是想在每一个国家，但耶稣的天国梦不单止是每一个国家，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些少数民族得几百人，但他们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你记不记得年几两年前我同你分享，我以前神学院有个同学，佢带住佢嘅两个女同埋佢先生去到一个 BM 嘅一个地方，係巴布华新几内亚嘅小岛，有一群蛮族，佢哋只有几百人讲佢哋个语言，而佢哋奉上十几年嘅人生同埋其他嘅宣教士嘅家庭住喺嗰度学佢哋嘅语言，为着要将圣经翻译成佢哋嘅语言，让福音可以传俾呢几百个人。可口可乐唔会做呢样嘢，因为冇钱赚嘅。但係上帝嘅天国梦，耶稣嘅天国梦係何其嘅伟大。一个咁大嘅天国梦需要全民皆兵，全人投入。听我再告诉你，呢度路加所鍾意嘅呢个数字70，唔单止带我哋返去创世纪第十章，亦都带我哋返去民数记第11章同埋创世纪第46章。民数记第11章咁讲，第16节。你要从以色列中的长老中为我们召集70个人， 在民数记里面，七十代表了一个上帝特别拣选的一群领袖。以色列人当时是很多很多人，可能已经即应该不只有七十个人，我们教会都有七十个执事执位啦。以色列人有超过七十个，好多好多，可能几百个几千个长老中间抽了七十个。令我想起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三章，上帝在安提柯教会里面拣选了一些特别的人，差派他们出去。上帝说在他们安提柯教会里面，当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要 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他的工作。于是祷告完毕，禁食之后，他们为巴拿巴、扫罗按手，差派他们出去。上帝要拣最好的，我再重复，要最好的，不是在这里都没什么用的，不如送他去外国啊。不是那些，上帝要最好的，我们今天全世界需要最好的宣教士，最投入的宣教士，最献身的宣教士，最熟读圣经的宣教士。上帝要将最好的差去万国，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梦想。但是只是差他们的同时，不是代表其他人可以在这里坐在这里享受人生。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二十七节的七十这么讲，到埃及雅各全家共有七十人，七十代表了以色列的全家，全民皆兵。我们这里坐在这里不去的人都是全民皆兵，我们要全情的投入，全人的投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在耶稣讲的，我们今天读的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之前那几节讲的什么，是上帝预备着告诉我们知整个教会要怎样去进行他的大使命。在当中有一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想跟住我，你唔好只意今世有好日子过，你今世人系要完全嘅投入嘅天国，将你所有嘅能力、所有嘅时间、所有嘅精神投注喺我天国里面。跟住有一个人，耶稣呼召佢话，来跟从我。个人话，主啊，容我去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嗱，我谂佢唔系话我老豆啱啱死咗，我可唔可以帮佢埋葬埋个丧礼先走？唔系啊，佢话我老豆未死啊，不如我等埋个老豆死咗之后，我先再跟你啦。耶稣话：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上帝的国。冇得等，你要将你最好嘅时段，你要将你最好嘅东西给予上帝，全人嘅投入。全部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使徒。可能你说，林牧师，就算你讲晒呢啲嘢，呢个仍然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冇错，呢个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究竟我哋的能力，如果我哋需要支取属灵的能力，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但是我哋去最后嗰一点，神国要降临，全地属主，全民皆兵，全人投入，我哋的动力从边度嚟？一个使命的教会需要一个极其强大的发电站。如果你求其想在铜锣湾做间教会，你是不需要这个发电站的，求其做就得了。但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使命的教会，你需要一个极其强大的发电站。这个发电站在哪里？这个发电站是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之前所讲的受死复活福音的大能。我再带你翻翻去睇第十章第一节，原来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一节里面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这么讲，他说，这些事以后，主另外指定七十个差遣他们。耶稣不是单单就这么差遣七十个出去，耶稣给足他们了，耶稣给足他们的发电站。个发电站在哪里？个发电站是这些事以后，耶稣给了个发电站他们，跟着差他们出去。个发电站在哪里？如果你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两次预言他的受死与复活。个发电站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耶稣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他要复活。 第四十二节，耶稣再讲：你们要把这些话听进去，因为人子将要被交。佢话你要将嗰啲嘢听进你嘅耳朵，听进你嘅心里边。犹太人就唔讲耳仔，讲心嘅。通过耳仔进入心里边，如果你将呢啲话听进你嘅心，咁你就有嗰个力量，你有一个宣教嘅力量，你有个不怕死嘅力量，你有一个可以将福音传到地极嘅力量。或者我哋可以问我哋公理堂里面有冇人真係将这些话放进心里面，有冇人真係将这些话听进咗耳仔进入心里面？个答案係有啊。你话刘牧师个人喺边度啊？个人死咗啊。但个人死咗仍然活喺我哋嘅当中，个人係起加利牧师啊。希加里牧师就是一个听了福音将福音藏在心里面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大能量，他有一个发电站在他的身上，这个发电站让他来到香港，去到中国。我想从最后结束的时候想同你分享希加里牧师在1883年里面分享在美国最后一篇道离开之前，啲人喺度怀疑佢，问佢点解要去做一个宣教士。希加利牧师用咗好长嘅篇幅去回应。我哋想同你分享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亦都系佢属灵嘅秘密，系佢宣教力量嘅所在，系耶稣基督嘅福音。第六点，最后一点佢咁讲，佢话最后我愿意去承担这伟大的使命，是因为在基督在我身上有无尽嘅怜悯。我永远也没法偿还他为我所做的一切。那个都知道没人可以偿还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是吧？于是有些人说，既然还不到，不如不要还了。希加利牧师完全不是这样想，我还不到，我就要将我所有的还给他。基督的怜悯与大爱感动了我，驱使我前行。有时我想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今天所读那段圣经，然而他的怜悯拯救了我，不管我很快将要丧命，他觉得他会短命的，但他65岁才死，或按上帝心意能在远方服侍多年，我都会满足，心知道他掌管我的一切。或许我在海外不会有太长的日子，但只要上帝给我力量，我必高举十架的旗帜。他去是要传上帝十字架的福音。我若有千条生命，我会用尽每一条作救赎灵魂荣耀的工作。这个是你的心声吗？求庄稼的主藉着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在公理堂里面兴起千千万万个起家里。求主使我们跟随使命之神进入这个世界，收割他的庄稼，作上帝名副其实的使命之民。阿门。